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呢讲第三个课班，也就是说举菩提行者之功德，讲这个内容。上面已经讲完了发菩提心的种种的利益。接下来下面呢就是开始讲举菩提行者的功德，也就是说讲大乘神者菩萨的功德。这个呢首先我们就是一诵一诵的内容简单做字面解释，还有呢后面呢有些地方呢就是大恩上师瑞宝做的那个开示，也就是按他老人家的原文在讲。首先我们就下面讲第一诵，第一诵呢就说到，若人酬恩时尚且应承赞，何况未收妥菩萨自乐为。这一诵的内容呢就是说，在这个世间上面呢，假使一个人为了回报恩德而对自己的恩人做这个帮助的话呢，这样报恩的行为人们呢就认为这个做得好，因为给他做了帮助呢就是知道做了帮助，并且呢该回报的时候就是做回报恩德，这样呢就是值得人们称赞。何况没有任何人的劝请，菩萨呢无条件的乐意自己奉献。对于这样的这个大乘的菩萨呢，为什么不恭敬，为什么不赞叹，应该对这样菩萨的身份上就明显有种种殊胜的功德，所以呢需要恭敬需要赞叹。这个呢就是需要了知，不是其他的原因，就是菩萨的相续当中具有菩提性的这个原因。这样呢我们就知道举菩提心者的功德也是这样很殊胜的。对于这一诵的内容呢，大恩上师如意宝也说到，对他人做过帮助，他对你报恩，在世间人们还作为这个赞叹的对境。那么对菩萨呢，没有人劝请，也没有人做过这个帮助，但是呢菩萨呢他不做做今生的回报和来世的这个艺术过，全心全意呢为你做利乐那么菩萨应该是赞叹的对境，不必要说很多很多其他方面的根据，因为他确实全心全意为你做利乐，也是对今生来世不单做求回报和三根依宿的过，没有人全心菩萨呢确实会做利乐的事业。那么这些的方面看出呢，就知道菩萨的伟大的贡献的事业呢都是呢被菩提心推动下行持的，所以说具有菩提心的菩萨呢他有如此如此种种的功德是这样来需要就是了知。然后下来呢梁颂呢就是说到，欧悲未来时借思少终身，赢得半日宝，任今为善时，何况恒死于无边有情种，善思无上乐，满彼一切愿。这两颂的内容简单我们字面上做解释的话呢，也就是说偶尔哪一点这个很差的应施对于几个来乞食的众生态度也不是很好的，就是说态度很傲慢的不思耻的，让他们呢得到半天的报助。对于这样的人呢，人们还会把他当善人做这个恭敬的一个对境。那么何况恒舍不思给无边众生成佛的无上安乐，满足无量众生一切的作愿。对这样的菩萨呢为什么不做恭敬和赞叹，比前者应该就是说千千万万倍成了这个恭敬和赞叹的对境，是这样来需要了知。这两颂呢就是以对比的手法来显示出大乘菩萨性的伟大，是这样来需要了知两颂的主要的内容。那么对比的这个手法来显示菩萨伟大的功德呢，我们从几个侧面可以理解，从这个世间，从这个对境，从态度还有呢他的做布施的让众生满足愿望等，从几个角度与比较的时候呢，确确实实我们就正式了知大乘菩萨伟大的功德，那是这样。那么这个次第讲的话，首先我们从时间上讲，菩萨做布施的时候呢不是偶尔的，二是呢经轮回遍计恒是做布施的。那么上面前一句讲的时候呢，就是欧悲未来时他是偶尔做一次这个布施的， 但是呢，菩萨呢不是这样的，就是仅轮回未空之间恒时做布施的，所以呢时间上也有很大的差别。然后在堆经上来讲的话呢，上面做布施的时候呢是少数的众生，菩萨做这个利乐有情赐给安乐的堆经呢，就是布施少数的众生。也就是说，菩萨给众生做利乐赐给离苦得乐的功德呢，不是对这个少数的众生，而是呢对法界无量无边的众生做这个布施，或者说赐给无上安乐。是这样的话呢，堆经上有很大的差别。然后呢在台度上来讲的话呢，前面一松讲的时候呢，台度上也是不是那个恭敬的，对他有轻蔑的看法，或者是以傲慢性推动的一种行为来做布施啊，这样的一个态度。但是呢菩萨呢不是这样的，确实菩萨呢没有轻蔑的行为，而是做布施的时候呢，菩萨呢很恭敬，也是特别欢喜的做布施。是这样的话呢，在态度上又不一样。这样我们就知道菩萨的态度呢，确确实实做布施的时候呢极其欢喜，非常恭敬的一种行为来给众生做的布施。就像弥勒菩萨在大乘庄严经论上面所说那样。弥勒菩萨在大乘庄严经论上呢就讲，和这个乞丐见到布施者生气的欢喜相比呢，菩萨见到乞求者所生的欢喜呢更为殊胜。还呢就是和乞求得到布施后心里满足所生的欢喜相比呢，菩萨对乞求者圆满做了布施后所生的欢喜呢更为殊胜的。是这样呢，弥勒菩萨在大乘庄严经论当中描述菩萨见到乞丐，菩萨对乞求者做了布施后产生的欢喜心呢，就乞丐他得到东西满足欢喜，或者呢乞丐见到做布施的新人，他不但没有不欢喜的，很欢喜的乞求，但是呢相比这个菩萨相续的欢喜来讲呢，欢喜都是一半的。所以呢菩萨相续当中产生的欢喜呢，确实极为殊胜的一种。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菩萨呢确确实实具有菩提心的原因就具足不可思议的功德，从这个态度上也有很大的差别。然后再从这个说布施上来看就是说前者呢说布施的只是能够半天包住的一个低劣的因施，而后者菩萨做布施的呢给予众生的呢不是一半的吃和穿，或者是就是一个优乐的安乐，而是呢无上的安乐，究竟的安乐，圆满的安乐，也是出世间无漏的安乐。菩萨呢对众生呢就是布施这样的无上究竟圆满的安乐。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这个说布施上来看也是有很大的差距。然后呢我们从埋怨的角度来观察的话呢也会明显就是说一般布施的前者的呢就能够满众生的半天不饿的这个是愿望。那么后者菩萨呢确实满足众生的一切暂时究竟的所愿。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从这个世间，从这个态度，从这个对经，从这个说布施的，然后呢从这个愿望就是满足这个愿望，从这五个方面做比较呢，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个发菩提心的菩萨呢超过世间一半的这个三任无数倍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需要了知具有菩提心的这个缘故。所以呢具有菩提心的菩萨迦勒，他的功德呢确确实实是无量无边的。是这样呢需要认识到菩提心的殊胜利益，而且呢居住菩提心的话呢包括着者居住种种的功德。因为自己的相续呢被菩提心加之后呢，一切一切所作所想都成了利众生的殊胜行为。所以呢通过这两颂我们就会了知到大乘菩萨伟大的功德。那么达恩桑苏瑞宝讲这个时候也说到，譬如世间有些行佛的国王对成百上千的人在某一天里面呢发放这个财物，虽然在他的态度上呢有一些轻蔑，但是呢大家都认为这个国王做了很大布施的福德。但上师说菩提心和这个呢根本不同的，因为利乐有情不是百千数目，而是呢无量无边的，世界呢也不是仅仅有限的一天的，而是呢千千万万劫很长时间的，给予众生呢不是一个因时，而是呢三世乐。所以呢就是菩萨的这个菩提心推动的做布施呢根本不一样，而且呢菩萨也是以恭敬的行为满足一切愿， 所以呢，从这个方面来观察的话呢，我们会体会到大乘菩提心的重要性，它的利益呢确确实实很巨大的，所以呢应当自己间接通过种种的方法呢，自己向去党中应该发菩提心，让菩提心增长，让菩提心坚固，让菩提心圆满，这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种事情啊。是这样，大恩上师在做这个教诫。我们从上面三颂的对比就可以知道，具有菩提心的菩萨呢确实不是世间一半的善人可以相比的，他的功德呢无量无边，这样一来具足菩提心的菩萨就成为无数对境之中极为殊胜的极具功德的一种不共的对境。对于这样殊胜的对境，倘若稍作一点恶啊，或者说倘若稍作一点善，那么果报都是非常巨大的，果报是非常巨大的。因为上面已经描述呢，具有菩提心的菩萨他的身份呢不是一般的，一般世间上的善人根本没有办法相比的，他的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话呢，菩萨呢成为一个殊胜的对境，也成为一个无上的对境，所以呢对他呢不能是做这个善作恶，稍作一点都有果报，而且果报都是呢非常巨大的一个。这样的内容呢需要了知。吉天菩萨也继续特意讲这个内容，那是这样的话呢，宋慈呢就说到，波斯诸佛子，若人生恶行，佛言必夺语，常如心书记，若人生情行，得过教前神，佛之遂逢难善真罪不胜。这两颂的字面上的内容首先简单做解释的话呢，就是说这样做光大无边大布施的大菩萨，就是说大乘的菩萨，相比一般的声闻缘觉世间的普通人或者就是世间的现人呢，相比他们来讲确实成了大的一个修行人，成了一个不共的殊胜的对境。这样的话呢，对于做光大无边大布施的菩萨，如果对他相续党中生起了这个恶性，那么会有多大的果报呢？就佛亲口就宣说过，这个对菩萨产生恶性的这个人呢，他对这个菩萨生起了多少个恶性，就会堕落地狱，感受多少个大劫的痛苦啊，是这样。那么相反来讲，如果有人对这个大乘的菩萨生起了真正清净的心性，那么所获得的果报成就的光大的程度呢，比前面还有超胜的。宋慈直接说到德国教前圣，既然因果有这样的严厉，那么这样的话呢，一念自差就有这样相差悬殊的两种果报，所以呢受持菩提心的大乘佛子呢都要持戒禁宴，即便是遇到了障难也还是努力让这个善根产生，不让生起罪恶，是这样来需要了知宋慈两颂字面的内容。那么在这些地方呢，不是单单讲中的一个修法或者说菩提心的一个利益，在这个上面还特别需要注意的，需要小心的，因为这个因果的规律确确实实非常微细，一般人不知道不注意。那么我们知道以后该注意的呢，就是说因果这么一个严厉的话呢，不注意的话呢，自己嫉妒诽谤别人，假设对境是一个菩萨的话，那想一下确确实实很危险呢很危险呢。所以呢在这些地方呢，吉天菩萨讲了生生因果的方面，也讲到大乘菩萨的身份上具足不共的功德，所以呢他成了一个殊胜的对境的时候呢，应当多做善法，这样的话呢果报都是呢非常巨大的，能够往生极乐世界，能够摆脱这个生死轮回的过患，或者呢就是能够得到殊胜出世间修行的这个功德。这些方面呢在座道友呢必须要注意，或者说在他方方面他人有种种的功德，或者呢很多人一直为上师，那么对于其他地方的这些大德也是同样的需要恭敬，同样的需要赞叹，否则呢就是轻视甚至诽谤其他的大德，或者呢不在很近的地方很远的地方居住殊胜菩提心的这个大德呢，确实作为自己的皈依处自己的叮咛处自己的祈祷处，这样的话呢无论是自己的故乡或者是他乡呢，凡是所有发菩提心的都呢作为恭敬叮咛的对境，不会轻视他们，不会去诽谤他们，对他们不会产生恶心。所以呢三世十方安住的菩萨呢，我们都需要做皈依，都需要恭敬， 这样的话相续党中不会产生诽谤菩萨的恶性，否则的话呢，对某一些大德有信心做皈依定令，但是对某一些大德没有了知他们殊胜的功德，并且他相续党中的殊胜的这些菩提心啊，或者是真悟智慧的功德根本不知道，再来评价，再来诽谤，或者说再来做一些某个啊大德不如法一样的那些行为啊，理解成真正的过失，这样说的话呢，肯定生生世世只有下地狱，感受很多痛苦的果报。所以呢，在这些方面呢，非常需要孝心，也就是说需要十分注意的地方啊，吉天菩萨这里讲的呢非常清楚。无论是稍作一点恶啊，或者是稍作一点善法，都啊过报不一样啊，非常巨大的一个过报。所以呢，就是吉天菩萨这里特意讲到的，而且呢，他甘肃的过报不是一半的，必须下地狱，堕落地狱的。然后呢，就是恒昌世界，你产生一刹那的恶心呢，地狱当中需要安住一大界的世界。而且呢，地狱的痛苦就不是一半的痛苦呢能衡量的啊，非常难受的痛苦。所以呢，这些地方呢，属于不可思议殊胜的教验，必须要注意的。这个呢，就是吉天菩萨讲的，我们没有什么三心二意的状态，但是呢，我们为了相续党中，在何时何地能够树立真知正念，特别修心的一个必要，我们还就是通过其他佛陀的经典的校正，再描述一下这个内容。这样的话呢，本师释迦佛在啊忍辱发生信地其因境。在这上面怎么说呢？假如有人因为忏悔，把十方一切有情都禁闭在黑暗的牢狱之中，又有人以忏悔心背对菩萨说，我不愿意看他，这样两人相比，后者的罪过超过前者无数倍啊，是这样讲的。又继续佛就说，假如有人夺去了南瞻部洲一切有情的一切财物，又宁愿轻毁任何一个菩萨，而这的罪过差别和上面说是一样啊，就是说后者的罪过呢超过前者无数倍。然后佛又以比较方式在经典上说，如果一个人呢对一半的众生呢做了很大的一个损害，就是说把十方一切的众生统统禁闭在一个黑暗的牢狱当中，那想一下，人们都认为这个罪是不可思议的一个罪，会怎么想？或者呢，一个人假设夺取了所有南瞻部洲一切众生的财产的话，认为这个做的头道呢不是一半的，对于南瞻部洲一切有情的啊一切财物彻底做了夺取，那想这个罪很大的。或者一个人想这个恒河沙数一半的一切的佛塔和庙，通过恶行颠惑扫秽的话呢，认为这个过失很严重。但相比之下讲，对大乘的菩萨情舌啊诽谤啊，或者产生嗔恨心说一些各种恶名的话呢，那就可以说就是比前者这个后者的罪过呢超过无数无量倍啊，是这样。我们就需要了知，佛陀具有一切智智，对生生未息的因果彻底做了观察，而给我们做了这样的抉择，所以说需要特别注意。因为这阿底峡尊者但也说过，一般的众生呢没有什么智慧，没有什么他心通，那么你所见的所遇的，或者说你不欢喜而诽谤的，或者是你产生嗔恨心对境是菩萨不是菩萨，你没有能力正式观察。这样的话呢，终一天如果你嗔恨的或者说嫉妒的对境遇到一个菩萨的话，那想一想，确确实实造了不可思议的一个罪业。这些呢特别需要孝心，因为这个不必要做很多次，就是一念自察就会产生这样严重的罪业。这是从可以说依靠菩萨就是一般人不注意通过恶心对待恶心来做一些恶名，那造下一些严重的罪业方面讲的。从相反的方面，我们也可以就是通过校正来立即对菩萨做恭敬啊，或者是对菩萨做一些善的方面的话呢，那他的果报也是非常巨大的。这方面我们也啊应用校正来可以做说明。佛在《忍辱定不定其因经》上面就说到，如果释放的右亲眼睛被啊挖掉以后，有人由于刺心让幽亲的眼睛都复生，以及把前面所说的一切幽亲从牢狱里放出来，把他们都安立于专乐望的安乐或者梵天的安乐之中， 相比之下，如果有人对于人生界的大乘菩萨以清净的信心来赞施，以及有清净的信心乐意赞施、赞扬、赞叹，那后者所生的福德超过前者无数倍。是这样，佛经口就宣说过，对菩萨赞叹，或者呢对菩萨做这个定念啊，对菩萨呢啊以清净心推动下看一次啊，或者呢宣扬菩萨的功德，那就是产生很殊胜的善根。所以呢，不是让我们背很多东西啊，不是让我们不让吃饭，就是去做很多苦行才能得到依靠菩萨产生的功德，没有说这样的，就是让我们以清净的信心赞叹菩萨、叮咛菩萨、恭敬菩萨，这样的话呢，就是所生的福德呢，确实是很殊胜的。这些方面呢，行因果的人都会注意，但是呢，没有真知正念的，或者是烦恼很强的，或者呢，到处都是呢，说这个说那个不好的、诽谤的，或者是以嫉妒心，或者是以嗔恨心推动下啊，会去造诣这样的罪业。而且呢，就是在无著黑暗寺的时候呢，刚强难化的众生相续当中，没有什么清净殊胜的福报。容易这个恶心推动下造一些严重的罪，所以呢福报不是很殊胜的，罪业很重的人呢，必须要在这方面呢更加的比其他人需要树立真知正念来护持自己的善门，这个是相当重要的一个事情。但上师瑞宝怎么开始讲呢？但上师瑞宝呢就说，这样对于赐给众生安乐的大势至菩萨，如果产生一刹那的恶心，就是以贪执自见呢，有这个65个刹那，这样在以贪执自见产生恶心的话呢，就会堕入地狱，足65个大劫啊，一大劫就是呢蛮长的时间，以很多意念都无法衡量的，就是有沉住坏空的一个劫啊，算一个大劫。那么这样对菩萨就是产生一次恶心。也就是说，一个贪执自见呢，有65个刹那。那么啊，你对于这个菩萨产生一个贪执自见的恶心的话呢，那么啊，你堕入地狱呢，需要诸这个65个大劫。上师这样开始的。而且呢，这个恶心或者说嗔恨心呢，会摧毁善根的。上师也继续引用校正说，比如佛在经上说，蛮殊势力啊，以轮回拜劫所修善根，故名称毁，是这样讲的。所以呢，不论是老的或者是年轻的，对这个行持大乘法的，尤其对金刚道呀，对传承上师呢，特别需要注意。否则呢，不但是自己相续破一些道友之间出矛盾啊，而自言不清净的结果，而且呢，多大数的道友或者说行大乘的如大乘道的呢，都是呢发菩提心作为前提进行修大乘法的。那么对经接触都是呢修大乘法的，那么他们相续当中肯定有菩提心。如果对这样的道友产生嗔恨心的话呢，可以说不是一般的。你说杀100个牦牛和对一个发菩提心的菩萨诽谤一次啊，产生一次恶心相比的话呢，根本没有办法描述对菩萨产生恶心的过患，确实很严重的。你就需要了知你自己是不是伟大的修行人，你是不是真正有智慧的，是不是真正如理如法修行人呢？如果从因果规律上你没有失败，从因果规律上你获得胜利，这才是真正伟大的修行者啊，伟大的菩萨，或者说这才是有佛法清净的智慧的福德加乐啊，是这样。因此呢，从这个内心当中呢，需要树立真知正念，否则自己发不到菩提心，还就是诽谤发菩提心的菩萨，那这个就是太过分的啊，这个罪过呢确实是很严重的，这个就是很危险的一个啊事情啊，是这样。但上师呢又继续给我们做交接的时候，他老人家说，对菩萨呢不能产生嗔恨心、嫉妒心、轻色心、诽谤心，否则呢很危险。如果对菩萨升起清净的信心，那这个过比前面更加会正胜。佛子遇到过重困难或者说未缘等，不但不成为修道的罪障，反而增加出离心、大慈大悲心和菩提心等，所以呢，对菩萨自己的相续来讲呢，遇到困难和危缘的时候呢，不会成为修行的障碍，三个呢更加会正张啊，一切危缘呢转变成顺缘，而且呢，相续当中一刹那不会造下罪业，这也是菩提心推动下成就的。这样从方方面面抉择的时候呢，就会认识到菩提心的利益呢确实很殊胜。接下来就是啊，有一诵。 那么接下来一诵呢就做一个归纳，就是说何人甚慈行，我临必人神，虽灵愿低乐，贵经必乐愿。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何人升起如是大乘的菩提心呢，即天菩萨我就叮咛啊比菩萨的圣分。何人让愿地都得安乐的话呢，即天菩萨就是代表所有正式修行人啊，就是说我愿意皈依他啊，因为连原地对菩萨记住的话呢，原地等都得到安乐，应该皈依一切安乐圆劝的菩萨。在这个一诵内容上面的答案上师做了开示，也就是说答案上师瑞宝呢说，虽然上面讲的对菩萨产生恶性的人呢暂时堕入地狱，但是呢最终被菩萨说化而脱离生死轮回，获得究竟佛果的大安乐。所以呢对利乐圆劝的菩萨叮咛皈依，是这样呢上师瑞宝也就是把诵次的内容再讲了一下啊。上面呢就是说有些人啊对菩萨产生的恶心，那么他们呢堕入地狱，这个呢就是因果不错乱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因为跟菩萨结了愿的，无论是善愿恶愿，反正菩萨呢他发菩提心呢对他做善愿或者是恶愿，一切一切就是发了大愿，就是行持菩萨六度万行，那么一切一切修行的善根呢彻底回向一切法界众生，最终被大乘的菩萨说化，彻底脱离了轮回的痛苦，已获得了究竟的大安乐。所以说确确实实对具有菩提心的菩萨来讲呢，没有一个得不到的诸生的过报，都会得得到。所以呢真正菩萨呢成了利乐圆劝的一个对境，对这个呢要定力要皈依，是这样来当然上师呢做了开示。以上诸生眼角得所权仪，须有二十里向西界时，弟子啊一次教养而修行。这个就是一归上做的。上面呢根据诸行论的第一品讲了菩提心的功德，赞叹菩提心，所以呢诸生教演说劝意呢需要阿斯利坐在这个四支座上面，对弟子们呢不是笼统的，也就是相相细细的需要做解释，让弟子们呢彻底了知发菩提心有不可思议的功德，确确实实应该发誓，那就是为了右倾呢求无上菩提过而行此菩萨心，以这样的这个内容理解后，就是啊，以这样的开示的结果，弟子的相续当中需要修这个菩提心，是这样的一个啊内容呢。一归的最后孝子讲了这方面的含义，但上师瑞宝呢最后讲这个时候还上面内容归纳的信息又大慈大悲讲了一下。但上师瑞宝说，一个方面呢发了菩提心，那么菩提心的三根和其他的世间的三根呢是根本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发菩提心后呢，菩提心呢栽在的乃至成佛自间成熟这个果报，并且呢暂时也获得专轮王等的果报，究竟呢决定获得无上大菩提果。那么想一下暂时的安乐和究竟的利益，一切都是来依靠菩提心成就的，那想一下是不是自己暂时想获得安乐，究竟也想获得无上的菩提果，是这样的话呢，人们知道这个菩提心的利益的时候呢，确实该啊发大乘的菩提心。第二个呢，上师又说，发菩提心的人，哪怕看起来是中心低劣的，或者说年纪很大的，但是呢，中心再低劣，也是在菩提心产生后呢，名字就转变成佛子菩萨的名称，也就是成为天龙八部等恭敬叮咛的一个对境，会对这个人呢，前处未缘做这个顺缘。那么我们想一下，不论是年龄大也好，或者是中心低也好，主要相续当中产生的菩提心的话呢，一切一切的护法神恩好，或者是人天的一切国王等，都给你做供养叮咛的对经，而且呢天龙八部等牵出你的威严，给你做损愿，是这样的话呢，这样的菩提心再再的想一下，确实是无价之宝的一个诸生的法，需要发菩提心，需要消业障相续当中生菩提心以及坚固菩提心呢相当重要，都会认识到。然后呢就是第三个方面呢，还上师就说，从摧毁罪业来讲的话呢，不单是杀盗淫妄等啊可以清净，包括无间罪等严重的罪也通过菩提心增长，也就是说无畏的菩提心增长坚固，就不必要受过报。所以呢真正想参罪的话呢，不必要口头上下很大功夫到处去说闭关，这样不必要，就是发菩提心，凡是相续当中产生的菩提心的话呢，清净很多罪业。 所以呢，真的想忏悔罪的话呢，不必要叩等三下含大供佛，这个呢不如发菩提心消业障的力量大啊，是这样来上师讲的。那么都想消业障啊，业障太重了，根据这样的，如果真正想忏悔罪的话呢，你必须要发菩提心，这样定罪和不定的罪业呢才能统统清净啊，是这样的。当上师呢还说，发了菩提心以后呢，修持这个新菩提心的修行，那么做将军做饭等，这样包括在睡眠还能玩耍等的状态当中，都成了三根的力量啊，三根的力呢相续不断的增长。那想一下，确确实实你就是玩耍好或者是睡眠好，就是无尽的胃当中安住的时候，还是三根的力量呢相续不断的增长。除了菩提心的功德以外，依靠什么能成就如是如是的功德呢？确实除了菩提心以外，这样在睡眠灯当中增长三根相续的功德呢一无所知。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菩提心呢有殊胜的利益。上次说有人呢想，哎，我这个人呢没有福报，没有智慧，发不起很大的心啊，我自己就是利益自己就很好呢，再做不到什么。但其实呢，上次说这样真正想成就自利的话呢，你要愿无量的众生发菩提心，这就是相续当中升起无量三根的一个三巧方便。既然你想成就自利的话呢，就发菩提心，而且发菩提心是愿无量的众生，那么愿无量的众生发了菩提心的话呢，相续当中参是无量的三根，这就是最殊胜的三巧方便。而且呢，就是有人自私想利益自己利益众生是做不了，这样的人的三根呢大多数呢颠倒回向，或者是根本不回向，以及成灰心和做宣扬参生细简等啊，来摧毁三根的功德，根本就是没有办法成熟善业的过报。所以呢还是发菩提心才是十分重要，是这样呢答案上是强调的。如果你想离苦得乐，那么离苦得乐的最殊胜的方便是什么呢？诸佛菩萨的经论当中再再的宣说就是菩提心。这样的话呢，就是发起菩提心的话呢，这个上面也是祈祷上师持这个菩萨戒，做那个时候上师也说，就是说能够远离一切三恶趣的道，能够见识三趣的一切正色的道，还呢就是引导无生死究竟佛过的，唯独是那殊胜菩提心的过报。所以呢，当上师说阿斯利相续需要揭示的呢，他老人家一而再再而三的放肆呢给我们揭示菩提心的利益。因此呢，希望上师的所有之中弟子们呢还是尽心尽力的修这个菩提心的法啊，是这样。上师呢将这个仪轨最后就是说需由阿斯利相续揭示弟子依此教养而修行啊，对这个呢就补充的放肆呢，上师又做了这样的教言啊。今天就讲到这里。
所以当今要走吧你要懂你你别长长半心讲几个难几万龙出吧这边走连着啊这儿就